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誓言，美国将对索尼影业黑客事件做出相应的回应。美国联邦调查局将该事件归咎于朝鲜。奥巴马在白宫年终记者会上说，索尼影业因黑客威胁将发起进一步的攻击而取消影片的上映是错误的。那部影片是一部喜剧，其中虚构了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情节。奥巴马说，他对索尼影业的担忧表示同情，但是他说，我们的社会不能让某个地方的某个独裁者可以开始把审查伸向我们这里。他还说，没有迹象表明朝鲜与另一个国家一起进行了黑客攻击。他说，美国将以我们选择的方式和时间回应黑客事件。联邦调查局星期五第一次公开表示，朝鲜与索尼影业黑客事件有关。朝鲜对此予以否认。这起大规模黑客行动导致数万份文件泄露，包括敏感的电子邮件。索尼影业这个星期取消了名为《采访》的影片的上映计划。此前，自称和平守卫者的黑客组织说，保证让观看影片的人遭遇痛苦的命运。这个组织提到2001年袭击美国的911事件，并警告人们远离放映该影片的影院。据报道，自称和平守卫者的黑客星期四向索尼影业的高管们发出信息说，取消电影上映的决定非常明智。奥巴马总统为他采取的力图恢复与古巴外交关系的行动进行辩护，他说，这将使美国有更好的机会影响古巴政府。星期五在白宫举行的年终记者会上，奥巴马说，他并不期待古巴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是他说，在国会开始就可能解除对古巴的禁运展开辩论之前，古巴很可能就会出现改变。然而奥巴马说，过去50年孤立古巴的政策并没有奏效。奥巴马总统回答了记者们就最近出现的重大新闻提出的问题，包括他的颇有争议的移民问题行政命令，以及他与共和党议员们的紧张关系。在移民问题上，奥巴马说，他等待国会通过移民法案的时候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灵活性。他为自己最终采取行政命令开始允许非法移民成为美国公民进行辩护。他说，他更愿意和国会合作，但是如果议员们不批准移民法案，他会自行采取行动。奥巴马在记者会上一开始就说，毫无疑问，美国在过去一年里所有重要方面都出现进展。他说，美国经济正在改善，美国正引领世界各国。星期五晚些时候，奥巴马总统将协同夫人和两个女儿前往夏威夷度假。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武装星期五对伊斯兰国组织发动大规模攻势。此前，库尔德武装宣称在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作战中取得重大胜利。有关官员星期四说，库尔德武装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了大片地区，打破了对一个山区的封锁，雅兹迪少数族群曾被困在那里。库尔德武装的一则声明说，在美国领导的空袭行动支援下，他们夺回了八个村庄。巴基斯坦军方消息来源说，两名被定罪的激进分子星期五被处决。目前，巴基斯坦政府正加紧回应星期二在白沙瓦屠杀149人的惨案，这149人中大多是学生。有关官员说，也被称作乌斯曼医生的阿贾尔和艾尔沙德·马哈茂德在一所监狱里被处以绞刑。一个军事法庭裁定他们有罪，罪名包括策划对军事总部的袭击，试图刺杀前总统穆沙拉夫，以及袭击来访的斯里兰卡板球队并造成伤亡。一天前，针对巴沙瓦学校惨案，谢里夫总理取消了暂不执行死刑的非正式决定。塔利班激进分子说，这次袭击是为了报复政府对他们的攻势。巴基斯坦军队首脑签发了另外四名激进分子的死刑执行令，有关官员说，对他们的处决将很快进行。 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谴责谢里夫总理恢复死刑的决定。国际特赦称这只是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并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正在访问遭受埃博拉疫情的西非国家，他承诺联合国将继续提供帮助抗击埃博拉。潘基文星期五访问了塞拉利昂，他称赞抗击埃博拉的医护人员是英雄。他还提到刚刚失去的一位杰出的医生维克多·维洛比。维洛比星期四去世，成为埃塞利昂因埃博拉而死亡的第11位医生。联合国秘书长说，每个人都必须高度警惕埃博拉。他还说，唯一可能接受的目标就是零病例。星期五早些时候，潘基文在利比里亚说，有理由对战胜埃博拉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说，更多的人正在得到治疗，安葬埃博拉患者也变得更加安全。但是他警告说，只需要一个病例就能触发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五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埃博拉病例总数为18603人，死亡人数为6915人。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赵万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与古巴关系正常化，但反对者认为奥巴马超越了他的权力，国会可以推翻这个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尽管石油价格下跌，而且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困难的经济不仅会复苏，而且会更强大。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批准向台湾出售4艘派里级驱逐舰。韩国对平壤被控组织黑客攻击事件暂时表示沉默。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头条新闻。巴基斯坦官员说，巴基斯坦战机和地面部队袭击了58名激进分子，导致死亡。星期二，塔利班武装分子袭击白沙瓦一所军队管理的学校，杀害了149人，其中大部分是学生。在巴基斯坦开始第三天的全国悼念之际，政府军在阿富汗边界附近开博尔的提拉山谷伏击，并打死至少50名激进分子，还有8名激进分子在俾路支省被击毙，其中包括一名塔利班高级指挥官。星期二发生在白沙瓦学校的屠杀事件震惊了世界。随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撤销了暂缓执行死刑的决定。星期四，巴基斯坦军队首脑签发了针对6名恐怖组织核心成员的死刑执行令。巴基斯坦军方没有透露这6个激进分子的姓名。当地媒体报道说，只有在他们死后才公布姓名。死刑执行令不容上诉，预计这些罪犯将在几天内被处以绞刑。据称，这些罪犯与袭击事件有关，包括激进分子袭击拉瓦尔品第巴基斯坦军事总部，以及针对前总统穆沙拉夫的暗杀企图。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指责谢里夫的决定。国际特赦说，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伊斯兰国激进组织2014年初在伊拉克跟叙利亚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可以说改变了这个地区的局势。这个激进组织采取处决、强迫奴役等等残忍的手段，让国际社会感到非常的错愕，并且呢，也将西方国家拉入了这场冲突，这也使得叙利亚又多了一种战火。政府军的袭击继续造成巨大的伤亡。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回顾了这个地区2014年的战乱，并且展望2015年的前景。
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是从另一个逊尼派激进团体伊拉克基地组织衍生而来的。卡塔尔的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主任迈克尔·斯蒂芬斯说，伊斯兰国在2014年的迅速崛起震惊了国际社会。 显然在2013年底伊拉克就出现了许多问题，但那时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叙利亚内战。当伊斯兰国攻入伊拉克之后，整个局势都改变了。
1月初，伊斯兰国攻下了伊拉克城镇费卢杰，亚太基金会国际安全问题主任萨贾尼·戈赫尔这样评论。
这应当是一个警钟，我们最开始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到采取行动时已经晚了。
今年6月，这个激进组织控制了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摩苏尔，伊拉克军队溃逃，他们的武器和大约4亿美元的资金落入激进组织手里，自此这个组织改名为伊斯兰国。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了叙利亚北部和伊拉克的大片领土，戈赫尔对他们的快速挺进是这样解释的。
他们将阿萨德政权夺取的土地还给部落民，允许部落民自治，与当地人通婚。通过这些手段，他们加强了在当地的地位。
与此同时，伊拉克什叶派总理马利基被指责歧视逊尼派，这种指责也助长了叛乱。在巨大的国际压力面前，马利基于8月辞职。伊斯兰国武装挺进伊拉克北部，少数民族亚兹迪人被困新贾尔山脉，数百人被杀，数千人被抓获并被奴役。库尔德武装人员奋起一战，美国开始对伊拉克的伊斯兰国阵地进行空袭，之后空袭扩展到叙利亚，英国、海湾阿拉伯国家都参与了空袭，而伊朗也在最近加入进来。伊斯兰国则通过在录像机前把几名西方人质斩首作为回应，以此来恐吓全世界。
ISIS has unit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ere you have partners that have often had very terse relationships, such as.
伊斯兰国的出现使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像伊朗和美国这样处于紧张关系的国家成为合作伙伴，而原来从未打击极端分子的海湾国家也投入战斗。
与此同时，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控制的政府军继续炮轰反政府力量控制区，叙利亚自由军同时与政府军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他们向西方国家寻求武器支援的紧急要求到现在也没有结果。但是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主任迈克尔·斯蒂芬斯说，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我想到明年，美国人会做出更多承诺，因为他们意识到，为了避免伊拉克和叙利亚瓦解，他们需要提供更多的支援。
伊斯兰国带来的威胁与日俱增，分析人士说，各国领导人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除了空袭之外，还需要参加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地面战斗。美国之音记者李希维尔，伦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跟古巴关系正常化的政策，在此之前，美国对古巴实施了50多年的禁运。不过呢，一些反对者他们认为奥巴马总统超越了他的权力，国会可以推翻这个决定。美国之音记者普利苏蒂介绍了跟古巴关系正常化在美国国会可能会面临的障碍，下面请您收听他的报道内容。
古巴首都的居民听到奥巴马总统计划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的消息，都充满了希望。哈瓦那一家餐馆的老板阿比尔山米格尔说：“
我很高兴，我希望这将开始结束那些不合逻辑的东西，那些东西没有理由存在，而且已经被证明是过时的。”
但是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古巴人社区，人们有不同的看法。
奥巴马做出了这么多让步，而我们从卡斯特罗那里又得到了什么呢？
古巴可能会发生变化，但不会很快。美国国务院也需要时间重新审查古巴被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决定。美国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塔·雅各布森说：
我们必须审查他们是否已经放弃了恐怖主义手法，我们必须审查他们对反恐国际文件的批准情况。
随后，奥巴马总统可以放松一些财政的限制，但是不能从法律上撤销从1960年代就开始的贸易禁运。传统基金会的麦克·冈萨雷斯说：
禁运法案只能够由国会来改变和修改，作为总统，奥巴马没有立法权力。
国会所有6名古巴裔议员，无论政治派别，悉数反对总统的提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卡尔·米查姆说，反对意见 也可能会延伸到外交措施方面。奥巴马总统计划在古巴开设大使馆，而参议员们可以拒绝批准大使的任命。
The Congress funds
是国会批准为这些使馆拨款，为政府拨款。那么这些参议员们会同意为这个大使馆拨款吗？还是会反对？
恢复与古巴的外交关系是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利，但是国会掌管着财政大权，可以拒绝为总统提出的任何事情拨款。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跟古巴的关系迈向正常化发展。那么在这同时呢，古巴也释放了一位被关押了5年的美国公民格罗斯。格罗斯当时被控携带了通信器材进入古巴而被捕。那么参与营救被古巴扣押了5年的这位公民格罗斯的是美国的一位国会的众议员，来自马里兰州。他支持美国改变对古巴政策的决定，并且呢，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晨采访的时候，他还提到以中国为例子，表示发展经贸关系有利于促进民主跟人权。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专访。
12月17号，几位国会议员专程到哈瓦那迎接被古巴关押了5年的美国公民艾伦·格罗斯。其中一位议员是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克里斯·范和伦。格罗斯来自克里斯·范和伦议员代表的选区。格罗斯回到美国的同一天，美国宣布了对古巴历史性的政策改变。范和伦议员告诉美国之音，过去50年，美国对古巴的孤立与制裁政策是失败的。
In fact, the policy of isolation has succeeded.
实际上，孤立政策等于孤立了古巴人民，却巩固了古巴政权。卡斯特罗兄弟已经经历了8位美国总统，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尝试与古巴人民接触的政策，更多的交流，更多的旅行，更多的贸易，将来会创造出使古巴更加开放的条件。
奥巴马总统在宣布政策改变的时候，引用了与中国和越南这些共产党国家建交的例子。但是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包括卢比奥等人批评说，美国做出了很多让步，但古巴并没有对新闻、言论和选举自由等做出任何承诺。他们认为，发展经贸关系并不能自动带来民主和自由。对于这些批评，范和伦议员说，民主可能不会在短时间内实现。但是假如美国在1970年代没有和中国建交，
中国会更不自由，因为如果你孤立一个国家，受苦的是那里的人民，不是掌权者。古巴就是这样。其他议员们的说法很有意思，他们的结论是，当年尼克松和基辛格向中国开放是错误。他们想要说的是，如果由他们来做决定，他们就不会这样做。我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和中国建立关系，中国今天的人权状况会更差。
明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会掌握在共和党手里，即将成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卢比奥等议员已经表示，他们要尽一切力量阻止奥巴马政府的对古巴新政策。范和伦议员说，国会并不能推翻政府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等措施，不过取消对古巴的禁运则需要国会批准。
And I don't foresee that happening in the near future.
我不认为在近期内会取消禁运。当然，我认为取消禁运是正确的，但是考虑到目前国会的政治气氛，现在比较困难。但我认为最终会取消禁运。
美国国会还可以通过阻止大使任命、停止拨款等手段来影响美国政府的古巴新政策。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尽管石油价格下跌，西方国家因为乌克兰问题而制裁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困难的经济不仅会复苏，而且会更强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普京总统星期四在年终记者会上向俄罗斯人传达了乐观的信息。他说，尽管油价下跌，卢布疲软，经济可能陷入衰退， 但俄罗斯经济定会复苏，而且更强大。
经济一定会适应低能源价格这种现状，一定会多元化。其次，虽然我们相信能源价格将维持在低水平甚至更低，但假以时日，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和能源需求的增加，能源价格会再次上扬。我丝毫不怀疑这一天将会到来。
俄罗斯人纷纷赶在通货膨胀之前购买大件商品，普京总统则试图安抚越来越不安的民众。一些居民称经济和卢布下跌是个噩梦，但已经退休的瓦列里比较乐观。
这只是暂时的现象，我认为过一小段时间情况就会恢复正常，现在不过是一种政治游戏。
经济学家警告说，俄罗斯央行为稳定俄罗斯货币而提高利率，这种做法会进一步遏制经济增长。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鲁斯兰格林贝格指出，需要一个既能应对危机也能严格控制货币的新的经济团队。
今天我们看到卢布大幅贬值，这已经与油价没有关联了，这是卢布本身的问题。现在出现了恐慌，人们感到恐慌，我认为为制止这种趋势，行政控制是唯一的选择。
但普京总统没有显示出任何迹象预示他会为应对紧缩的经济而对政策做出任何重大改变。普京也没有理会有关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招致西方制裁的说法。
我们不攻击任何人，我们只保卫自己的利益。我们的伙伴们感到不满，首先是美国人感到不满，就是和我们这样做有关，而不是因为我们采取行动在安全领域引发紧张。
与此同时，俄罗斯警方在记者会场外逮捕了大约20名未经允许举行抗议活动的人。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